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从百病缠身万事忧到全家新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喜德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2014年3月末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在学校，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，我也丝毫不隐瞒，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。见我身体好了，校长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下面就说说我的有关经历。第一部分，百病缠身万事忧。我家兄妹九人，我有六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我是老九。母亲生我时已接近50岁，我家里条件差，孩子又多，小学到初中我从没带过饭盒，也没给过我吃午餐的钱，造成我营养不良。我经常生病，十几岁就患有心脏病，好在我长大后当了教师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结婚后，我在乡下带孩子，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2年。12年后，我也调到了城里。社会这个大染缸使丈夫也变了样，吃喝嫖赌都沾染。他的工资存折虽然交给我，但他自己有透支卡，他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。因为他生活不检点，我也从他那儿染上了性病，真是生不如死，绝望到了极点。就这样，我旧病没去，又患上了多种疾病，每天和丈夫在吵闹中度过。我忍耐到儿子高考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与丈夫各奔东西。2012年，我带着儿子再婚，丈夫是外地人，退休后来我这里。尽管他对我百般保护，但我多年来的体弱加上对前夫的怨恨。2013年，我的身体极度的滑坡，面对一周的16节课，我更是力不从心。无奈，我走了自认为最捷径的路，我拿了2000块钱贿赂校长，想从一线班主任的工作下来，找个清闲活。结果钱校长留下了，我繁重的工作没有一丝改变，借口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雪上加霜，我又患了一种叫乳糜尿的疑难杂症。我脖子痛，肾绞痛，全身浮肿，小便混浊，尿液里有淋巴液。严重的时候，我走路乏力，呼吸困难，小便次数一夜高达17次，夜晚我根本就无法入睡。我仰望天棚，看到好多可怕的鬼脸，吓得我不知藏在哪里好。短短的3个月，我萎靡不振，医疗费花掉了3万多元，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，却一点儿也没有好转。第二部分，一朝得法祸心生。就在这时，邻居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，给了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我无力地戴在脖子上。说也奇怪，从戴上那天起，我晚上就能休息2个小时了。随后，邻居姐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2014年3月末，我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。邻居姐姐每天带我学一讲转法轮，9天后又教我练功。练到第4天，我不但病情有所好转，慈悲的师父还给我开了天目，这使我更加确信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趁着丈夫不在家，我偷偷地把好几个塑料袋的药丢掉了。我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中，仅4个月的时间，乳糜尿、心脏病、肾炎、痔疮 神经性皮炎、胰腺炎、胃炎、咽炎、胆囊息肉、肾囊肿、梅毒等一切疾病一扫而光。不到一年，我的体重长了10斤，暗黄的脸也变得红润了，一个全新的我诞生了。也就在这时，领导夫人找到我，把我每周16节课减少到了8节课，而且把2000元钱送回给我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。第三部分，家长哭求刘老师。在学校，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，我也丝毫不隐瞒，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他们也从我身上转变了对法轮功的一些看法。见我身体好了，校长找我谈话，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接班后，我努力备课，踏踏实实地工作，为了能使孩子们早自习安静有所收获，虽然学校有免费早餐，我还是在家里吃早餐，来到学校就进班级。孩子们的衣食行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下大雨，我把坐校车的孩子一个个送上车，亲手交给司机。为了不淋雨，我把班级的卫生塑料袋套在每个孩子身上。冬天只要去室外，我就帮孩子们穿好棉服，夏天我叮嘱孩子们脱件衣服。孩子们很少有感冒的，家长们都非常感动。学校这边，我这班的纪律、卫生、文化课成绩都得到了校领导的好评。我教的这个班的孩子们要升4年级了，学校找到我，让我接低一年级的班。低年级没有老师愿意接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比高年级累多了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定要听从校领导的安排。原来班级的学生家长知道后，联合起来找校长，想让我回去。有个领导说，某某家长，你孩子那么顽皮，成绩不是很好，你跟着捣啥乱？这个家长说，孩子的成绩固然重要，但是一个好老师的品行能影响孩子的一生，这样好的老师，我们能舍得离开吗？校长接口说开会，让各位家长回去。家长们走到操场上都不离开，在雨中淋着等待校长的回复。见到此情景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无奈学校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把家长们送出校门，十几位家长围着我哭泣。我含泪给每位家长一张翻墙卡片，告诉他们回家好好利用，上网能看到真实的新闻，这张卡片能改变他们的命运。我告诉他们，以前我也不是这个样子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是大法师父叫我做一个先他后我，事事为别人着想的人。临交接前，我又把班级42名学生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。师父鼓励我，是我见到的另外空间的老子。老子梳着发髻，手拿着拂尘。2020年秋季，刚刚开学一个月，校长又找到我，说一年二班，刚刚大学毕业的教师，工作方法不行，没有驾驭课堂的能力。家长天天找学校，让给换个好老师，说我是最佳人选。我要教一年级了，我们班的家长都来找学校，争取让我回去。家长说，这样的老师哪里去找，不收礼，不办班补课，真心为孩子好。校长说，我给你们调换更高学历的教师。一个家长代表说，即使是博士生，不也得教小学知识吗？喜德老师对孩子们的关心胜过母爱，学校为什么给换老师？另一位家长说，前年开运动会，有个孩子大便到裤子里，是喜德老师亲手收拾的，亲手给这个孩子擦洗身体。 我当时在场特别感动，孩子在喜德老师手里，我们放心。还一个家长说，我以前虽然和喜德老师没有见过面，但是看到孩子作业本上的批改，以及前段疫情老师在微信群里的讲解，耐心细心，还有给孩子留的作业以及作业跟踪，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到，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所以我想留住喜德老师。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德，李洪志师父的教诲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不占不贪为他人着想的人。第四部分，一众亲人喜得救。慈悲的师父苦心安排，也使我的一众亲人得救了。我多次给儿子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可是他不听，都用语言敷衍过去了。儿子大学毕业了，半年实习时间过后，他的工作是在井下维修运煤的输送带。我儿子胆子小，眼见井下事故死去了24名井下的工人，他恐慌得要命，连睡觉都不踏实，常常在梦中惊醒。节日时他回来，我让他看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的照片，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。这次他主动提出退团，并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在了身上。当孩子接过护身符的一刹那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是让我儿子得救的。我嘴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两年后，儿子离开了井下工作，到地面做销售工作。现在他早已从外地回到了家乡，自己当起了老板。5年前，我三哥病重，患的是晚期肺癌、胃癌。说起三哥三嫂，在村子里远近闻名，坏事干绝，邻居都不喜欢他们。三哥三嫂和父母兄弟姐妹也都不来往。三哥临去世前，我把大法书转法轮给他读，读完后他哭声震天，说他的病是因为做坏事做多了的业力所致。他还忏悔对父母不好，叮嘱三嫂以后做个好人，别去偷拿别人的东西了。我三哥68岁了，我父母都没把他教育好，中年丧子也没能改变他，大法书却改变了他。大法师父是多么的伟大，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伟大，这样一部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却遭到中共邪党的污蔑迫害，天理不容。我二哥憨厚老实，因为帮女儿养君子兰，一天一氧化碳中毒昏死过去，在医院抢救3天命保住了，但留下了肺心病，冬天不能出门，喘得厉害。二哥听说三哥看了一遍转法轮后痛哭忏悔，二哥就想，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啊，能让这样的人追悔莫及，因此二哥也想看一看。这一看不得了，二哥也得法修炼了，学法练功不久，他多年的病症烟消云散，现在77岁的他还能下地干农活呢。再说二哥家的大侄女有肾病，因为激素用多了，肺坏了，白肺，两部呼吸机抢救无效，最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，大侄女寿衣都穿在身上了。我带着她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大侄女活过来了。我三姐70岁了，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周边的人和三姐夫都染上了新冠甲流，我三姐却由于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了福报，安然无恙。 我大姐信佛教，每次我给她讲三退都被她训斥，还叮嘱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。2015年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后，我再去大姐家串门。大姐家有一个智障的孩子，那年他41岁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相当于一岁孩子的智商，会说的话也只有几个单字。我就耐心地给姐姐一家讲真相，讲全国21万人起诉江魔头，讲他出卖国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迫害法轮功，讲三退的重要性。智障的外甥一声不吭，我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想给外甥戴上，可是他口水流了一身，在身上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。我找了一个新的保鲜袋，把护身符包好放进他的上衣口袋。我拉着他的手说，外甥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叫我唤醒你，等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刻，我们随师父回家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外甥竟然双手拉着我突然大哭起来。我知道他明白的那一面等待这一刻太久了，当时我也泣不成声。我说，所有世上的人都是为法来的，外甥为了不造业，宁愿转生成智障人在这里等待。姐姐见状说，看来是真的，我退团，妹妹，你把咱一大家子人都退了吧。我说，这一定要本人答应才算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延长了我的寿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今年75岁，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，参加工作后又在中共机关工作30年，曾经一直对信神的宗教人士第一眼看待，认为他们愚昧无知。1989年，我感觉不舒服，到省城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，后叶脱垂，形成血液反流，心脏杂音一级半，还构不成心脏病。可到1996年夏天，我胸闷，心脏隐隐疼痛，又去省城医院检查，心脏病发展到血液重度反流，心肌缺血，心力衰竭。专家警告我，不要失去治疗机会，就是要我立即做手术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在县城工作，远离一二线城市，没见过谁做心脏手术，我对此事很畏惧。我知道一个研究周易的高手曾给北京的高官算过命，于是我找他给我算算命。他说我的寿命到51岁，还有三年寿。他叫我在北边找中医看，找名字中带子三滴水木的人看，能看好，在51岁前一定找他。我又找几个算命的先生看，他们都说我是51岁的寿命。我到处找中医看病也没找到，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我爹就是51岁去世的。1996年秋，我因心肌缺血住了一个月院，打二磷酸果糖营养心肌，心脏疼痛难受减轻，但一个月后又犯病了。我的心脏每天都像有块石头压着一样，难受的喘气费劲，回家上四楼需要歇两歇，心跳的像要从喉咙钻出来，睡觉需要吃安定药，睡醒时身上立即汗淌成流。1997年我49岁，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 活不到51岁了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决定去北京做心脏手术，筹集了10万元，联系好了北京医院，专家说我随到随做。第一部分，修炼法轮功。我正要启程时，我大姐气喘吁吁地来找我，不让我做手术。她说，快跟我练法轮功吧，我练7天了，我觉得这个功很神奇。我过去不喝排石汤，不能吃饭，吃了饭就堵住，上不通下不泻的。我练上法轮功后，没喝排石汤，不但能吃饭，还能吃豆包了，这不是神功吗？我嘲笑她说，你共产党员国家干部，不信科学，搞迷信。没等我说完，大姐就说，什么迷信不迷信的，我过去做过右侧乳腺癌全切除手术，剖腹产手术，小腹还有一块1巴掌大的硬结，后来又得了胆结石病，石头长得和胆一般大，胆囊皮贴在石头上已经坏死，教授叫我快把胆囊摘除，防止癌变。做手术的滋味真是生不如死，我宁可死也不做手术了。我都好几年不敢吃豆包了，怕消化不了，我这些事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我父母去世时我还小，大姐像父母一样照顾我，我也像尊重父母一样尊重她。虽然我心里根本不相信什么练功的事，但我知道姐姐一心为我好，不能惹她生气，这样我不情愿地跟着大姐走进了学法典。学法典的女主人和我同龄，论辈分比我晚一辈，是我的外甥女。她看我来了，高兴地打招呼，三姨你来了，太好了。她家31厅，她腾出一个大房间当学法典。我和外甥女寒暄几句后，她打开电视陪我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听着讲得挺好，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师父讲完了，我也睡醒了，还奇怪今天怎么睡得这么好呢，但也没多想。我1连9天每天下午到外甥女家看录像，竟睡了9个下午，家里成盒批发的安定药谷维素一片没吃，竟然忘吃了。看到第8天时，我小腹部位有拳头大的一块地方呼呼地往外冒热气，觉得很舒服，我也没多想，心脏也不难受了，也不疼了，因为我不相信，还没多想。大姐给我请了一本转法轮，叫我天天认真看，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有时看一段就差一句没看完，想看完再睡也挺不住，就睡着了。一本书我看了3个月才看完，竟睡觉了。大姐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说不难受了，就是一看书就睡觉。她说，好啊，是你脑袋里有病，师父在给你调整脑袋呢。说着他打开转法轮念给我听，师父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我练功1个月时，小腹部位砰砰地跳个不停，有时向上跳，把腰带都要拱起来。我有些害怕，怕肚子里长瘤子，决定到医院做 B 超。我刚往医院走几步，还没出楼呢，发现自己来月经了。我例假已经停了1年多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我问同修，他们高兴地说，是师父在给你向年轻方向推呢。这时要陪我去北京做手术的弟弟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，说他已把工作交给别人了，我哪天去北京他就哪天坐飞机去。我说不去了，我病好了，练法轮功练好了。他说可别耽误了。我说好，心里也想是不能耽误了，我得做两手准备，该学法练功就学法练功，一天不落，一旦犯病马上治疗。1997年10月，我在同修那儿拿到师父美国法会讲法的经文，我一宿就看完了。师父又给我向前推了一步，我又来了一次例假。至此我心里清亮无比了，给我多大的官我都不要，就修炼法轮功了。辅导员组织学员去农村弘法，我积极参加，逢人就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神效。第二部分， 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典。我学会了练动功后，就去大练功场练功。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，两只手怎么也举不动，一只手高，一只手低，一会儿放下来，一会儿举起来，两只胳膊也抱不圆。一天，我刚头前抱轮，就感觉有两只大手拖着我的手，拖了六分多钟时，我想我得看看是谁这么负责任。睁眼一看，没人，谁呢？练完功，我找在练功场给大家纠正动作的辅导员秀玲问，我头前抱轮时，是不是你拖着我的手拖了六分多钟？他说，不是我，是师父，因为练功场里没有别人。开天目的同修说，师父穿白上衣蓝裤子在练功场里走，给大家纠正动作。练静功是我的一大难题，学法典里十多个同修，他们练一段时间后多数能双盘，不能双盘的也都能单盘半小时以上，而我连散盘都挺不住。我天天去练，练了两三个月也不行，我泄气了，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。一天我在学法典里散盘了一会儿就挺不住了，便伸直了腿，看看别人都行，就我不行。我闭着眼睛心想，明天不来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刚这么一想，感觉一只手把我立着的脚扳倒了。我睁眼一看，没人。我又想，明天我说啥也不来了，根本不是这块料。不一会儿，一只手用劲儿拨了我的肩膀一下，我立即睁眼看是谁。我身后没人，身旁坐着的同修正在双手结印打坐呢。如果是他，手都拿不回去。啊，一定是师父，是师父，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典。练完静功，我把这事告诉大家，同修们都说，师父管你了，怕你不来。别着急，慢慢练，一定能盘上。我不敢离开学法典，天天练，不着急了。我回家用20斤的米袋子压腿，坐在椅子上用手压腿，慢慢的腿软了一点。我由散盘到单盘用了一年多时间，可还不能双盘。大姐问我，你是不是怕盘腿累犯心脏病呀？我说，是的，我一盘腿疼了心就难受，我怕疼犯了心脏病。大姐说，你得把有病的心放下。大姐提醒我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心性就应该高，你不要老害怕是病，怕是病也是执着心，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修炼中要消业，消业就痛苦，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？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？大姐说，你害怕啥呀，咱们没病了，是那个肠往出冒黑气呢，业力消下去后能转化成德，师父把德给咱们演化成功，多好啊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咱们啥也不要怕。大姐悟性高，她看转法轮书上的每个字都是佛道神。我明白了，逐渐的不害怕了。我在家一分一秒的练盘腿，常常累得连拉带吐的，我咬着牙，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现在我已能坚持双盘一个小时了，我病好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。50斤一袋的大米我能从一楼扛到四楼，单位组织活动我还登上了泰山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第三部分，修心性。我天天大量学法，按照师父的法修心性。1998年单位搞福利，每人给40斤豆油，我拿着邮票去粮店取油，买油的人排着长队，店员用管子从大桶里往出抽油，直接抽到买油人的桶里，再上秤，多了往出倒，少了用提漏添。可轮到我时，店员不用管子抽了，改用提漏一提一提的给我打油，打得很快，没等提漏里的油倒净，就打起下一提，把油带回一些， 提提如此。二十斤的桶还差一寸多没满，至少差两斤油，两桶差四五斤。我吃亏了，心砰砰的跳。公平秤就在眼前摆着，我兜里还有物价监督证，怎么办？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争斗。我拎起两个桶走出粮店，打个倒骑驴上车往家走，越走心越跳，心里翻江倒海的。我吃亏了，我得回去找他要油。不行，我得听师傅的话，明明白白的吃亏。我心里喊，我是神，他是人，神不能跟人一样的。心还跳个不停。我心里喊着到了家，把油桶放到仓子里，一关上仓子门，脑袋里就像拉开幕一样，一下心就变了。我占便宜了，他少给我油，他丢得了，都给我了。又一想，他老这样损得，不得招灾吗？我落泪了，我得想办法告诉他这个因果关系，他要不听可咋办？我为他忧愁一下午。晚上到学法点，辅导员说，今晚咱们看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录像。师父讲完法走下台，背景上出现了法轮图形。开始时远处是一个小圈，圈由远到近越来越大，圈里出来一个大佛像，是石头雕刻的。大佛瞅我笑得很开心。我端详着佛，不是大肚弥勒佛，也不是释迦牟尼佛。前边的同修站起来准备回家，挡住我的视线。我着急地叫他，快坐下看大佛。我一喊，大佛一下子没了，圈里一点一点地出现了法轮图。我们17个人看录像，他们都说看见的是法轮图形，说我看见的是师父。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看见的是师父，师父是佛。我激动不已。我到处告诉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李洪志师父是佛。有人不理解，说我精神不好。辅导员告诉我，不能随便说，应该搁在心里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讲真相。我的修炼来了一个大飞跃，从无神论到信神，从为了祛病健身到修炼返本归真。我坚定不移走在跟师父回家的路上，师父叫我做啥我就做好啥。我得法26年，转法轮通读了大约1300遍，抄写三遍，背了三遍，红银至红银六大部分能背下来，发正念四个整点基本不落，讲真相的项目也参与很多，发传单、面对面讲真相等。我还和同修配合，承担本地安装真相手机技术，安装电脑技术。我在做三件事中不断修正自己，不管遇到什么关难，特别在生死攸关时，我就是坚定一念，只有师父能救我。我靠信师信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关，我的生命已经延续到75岁，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加拿大学员说大法使我学会坚忍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。坚忍是目前很多学校都在教的一个概念，人们已经意识到它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，由于被压力和焦虑所困扰，现代人都在寻找逆境中减少负面情绪的方法。我相信修炼法轮大法是改变人生、增加韧性和忍耐能力的好方法。修炼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保持积极的态度。 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保持身心平静的方法，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。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不同寻常的韧性和内心的平静。如果没有法轮大法，我早已深陷在无尽的担忧和绝望中。一，暴风雨来了。法轮大法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思想，使其在道德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更真诚，更慈悲，更宽容的人。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平静，脱离烦恼，周围的事情也变得轻松了，人也更加自信了，一切就向好的方向发展。2021年11月，我的小儿子被紧急送往医院，病房里挤满了医生，他们正在他腿上钻孔，孩子吓坏了，经过诱导昏迷和插管，孩子的心脏可能随时会停止跳动。突如其来的绝望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，由于缺乏睡眠，身体虚弱，疲惫不堪的我倒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但一个念头告诉我，打坐，手结印，什么也不要想。孩子的心脏在继续跳动，打坐中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强烈的恐惧和内疚，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纯粹的平静和安宁。但不打坐的时候，我的心思都在医院的氧气监测仪上，孩子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着管子，没有一丝意识。仪器数值上升时，我感到高兴，下降时我就悲伤。我的心因巨大的压力而疼痛，我感到孤独极了。我下定决心，要全神贯注，逐字逐句地阅读转法轮，我每天学法。后来我意识到，我必须放手，一切都交给师父，由师父决定孩子的去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，你可能心放得很淡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我感到沉重的负担消失了，那种不安全感再也无法控制我。那天晚上，孩子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一直非常清醒，我去医院的冥想室打坐，有一位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，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。几天后，我的儿子醒了，身体完全没有受到影响，甚至比以前还要好。2022年8月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，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儿子是生是死，我都不再担心。我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，我知道孩子会给每个人惊喜的。有一次，孩子的情况达到了最糟糕的地步，我一度以为他要离开我们了。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冲进来，监视器、心脏和氧气指数在下降。我坐下来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我放手，把孩子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决定。很快，奇迹再次出现了，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。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多次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似乎很放松，因此他们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。二，儿子的故事。两年前我怀孕时，被告知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罕见疾病，心脏和大脑将有重大问题。我知道生命是多么宝贵，因此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它。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，他多了一个21号染色体。出生时，他呼吸很困难。在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，当医生为他做心脏超声波检查时，我凭记忆给他背诵了转法轮的第一段。我坚信法轮大法和我平静积极的态度对他有帮助。检查结果发现，他的心脏没有问题，呼吸也在迅速改善着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医护人员惊讶地发现，他可以正常进食，就像正常的婴儿那样强壮和警觉。 当时我住在澳大利亚，我丈夫和另外两个儿子离我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我必须自己来面对这一切。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勇气，当我感到压力时，是大法给了我平静。当我几乎被坏情绪控制时，大法使我能够理性的思考。经历了最初的磨难后，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，我的小儿子发育得很好，而我则继续同时照顾着另外两个孩子，但我们不知道风暴即将来临。2021年11月，小儿子因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，他身上插着管，昏迷了整整五天，但在接下来的五天里，他竟然神奇般的完全康复了。这件事后，他开始咿呀学语，是个快乐的婴儿，一切按预期发展。2022年5月，我们回到加拿大，搬家和三个孩子的日常琐事让我非常忙碌。2022年8月，我的儿子再次被送到医院，他不断呕吐，脸色苍白，随后被诊断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。在第一次化疗中，他呼吸困难，并再次被诱导昏迷，插管时间长达两周。孩子经过了6个月的治疗，在这过程中，我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。我每天学法，忍耐力越来越强。在困难中，我没有羡慕别人那更好、更舒适的生活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，感恩师父让我有机会找到真正的自我，一个更纯正、无怨无悔、心境平和、快乐的我。同时，我的小儿子也受益匪浅，他一次一次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变得更加坚强。他发育良好，让医疗领域的专家们都感到惊讶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能如此顺利的成长。一位医生在看完孩子的档案后说，哇，你的儿子太让人吃惊了，我不敢相信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现在能恢复得这么好。这让我想起了我送给世人的莲花吊坠，莲花在淤泥的水中，美丽而纯洁的成长。三、结语。当我摔倒时，我知道向内找，我可以找到勇气，并重新站起来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我已经学会放下多愁善感、恐惧和不安全感。我不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，明白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坚韧。我想借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机会，向师父表达我无限的感恩。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，让我能够超越自己，在困难中积极的成长。我想恭录师父的讲法来结束我的交流。师父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这篇经文中说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什么社会成就，人生奋斗、拼搏、不择手段的获取，这只能把人变坏。下世当人是为了消罪业，以修好自己为目的的。人来世是为了得救，是为了等创世主救回天国世界才来当人的。等待中，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功德，这也是人轮回转生的目的。乱世是为了成就众生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